原因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点距离哈，所以可不可以请都坐到前面两排，尽量往前面好不好？今天晚上我们全部可以升等，而且不加价，upgrade 到第一排好不好？来，谢谢，全部可以往前，都可以往前面。好，那好，要谢谢孙牧师，还有廖老牧师，还有我们的同工们啊，谢谢你们邀请，感谢主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那我在主的面前觉得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是一家。下午稍微谈了一下世界真是个 it's a small world 哈、大这个也认识，那个也认识哈、都在好像在一起。那跟廖牧师也是。记得应该是90年代的末期夫妻营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在一起，我们还记得那个廖牧师示范夫妻亲吻啊，那个镜头你们大概很少见到啊。我们是夫妻营啊，那时候我们见，那时候好几对都是牧者们一起见，很有意思。所以感谢神啊，神有说不尽的恩典。那今天晚上，那明天，那还有后天，啊，谢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有交通。我先问一下啊，那么一个人在一生中什么时候他会讲一些最重要的话，或者是在一生中他所讲什么时候的话大概是最重要的话？啊？什么时候的话？临开世界前。好，那么耶稣，我们知道耶稣的话每一句都很重要哈。那耶稣这么多重要的话里面，哪一些话是重要中的重要的话？已经给你暗示了，什么时候的话？什么时候的话？什么时候？我们先讲时候。升天之前，你看做牧师就是不一样嘛，要给自己。好，我们就来看《使徒行传》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来看耶稣复活升天前耶稣所说的话，在这个里面富有深意，可能我们都看过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但是这个里面呢有非常多宝贵的东西。好，那在这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和第七节第八节是耶稣在地上最后所说的话，按照我们的常识，这个是最重要的话。好，我现在请弟兄们念第四节第五节，姐妹们念第七节第八节。搞不清楚自己是弟兄还是姐妹的就可以不要念，我根据你什么时候念知道你的性别是什么。好，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四第五节。好，弟兄们请。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嘱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不多几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第七节，姐妹请。七八节，好，那么这个是耶稣在地上最后讲的话，是耶稣重要的话中的最重要的。好了，那么在重要中最重要中又有三个最最最重要的动词，是他告诉门徒说你们会经历的，你们猜是哪三个？来猜一猜，看看是哪三个重要动词，重要之重之重之重的哪三个？第一个什么？果然是老牧师。第一个是要等候。那么在原文希腊文的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动词，中文翻译作嘱咐他们，原文是意思是吩咐他们要等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猜一猜。啊？好，等候就是等候这一件事，所以这个是重复的。第二个重要的动词。 很好，得着这个蓝班楼，得着能力，这是第二个啊。第一个要等候，第二个必得着能力，第三，太棒！哎呀，这一定是你们教会的这个主日学老师，是不是？哎呀，厉害厉害厉害厉害，真的很厉害啊，真的很厉害，或者是有考古题。好，第三，做我这个中文翻译做做我的见证，那原文的意思是 be my witness， 是我的见证人。那简单讲哈，这个不是我今天主要讲的，做见证跟是见证人一样还是不一样？哪里不一样？做见证跟是见证人哪里不一样？一个是被动，一个主动。我跟你讲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了。89年，我到中国去那服侍，然后我到你要跟我联系到上海找一个家庭教会的领袖，一个朱弟兄。那我们就联络上了，他就告诉我说：“你到哪一个地方哪一站等，我们会有人来接你。”好，我跟何圣母我们就在那边等。那么有一个姐妹就来接我们，说好，我们搭公交车去。那我们就在那个公车站那边等。那么来了一个公交车，那时候上海是两段的公交车，很长的过来。那我们因为里面挤满了人，像沙丁鱼似的，我们就挤上去，挤啊挤啊挤啊，好不容易挤上去，车门关了，喘口气。不料那个姐妹就向后面走，一路走，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一直走。那么她往后面走，那我们怎么办？就只有跟嘛，我跟哦，对不起啊，对不起啊，挤啊挤啊挤啊，好不容易挤到最后面，然后呢？看到他掏出钱来买票，哦哦，什么？他们都是用月票，所以上来没有人买票，都挤上来就挤上来了。那我们两个是外来的，所以呢，我们要买票，所以他就掏钱给人家买票。刚刚拿了票，哎呦，到站到站，我们只坐两下车下车，我们赶快就挤下车。下车之后车子走了，我就在想，如果我们挤上车，我们不去买票，会有什么结果？车上后面会有一个售票员，对不对？售票员嘛，他认得出认不出这么多人挤上来，哪一些人有买票还是没买票，他认得出来吗？认不出来。好，就算他有这个天使有神的启示的恩典，这两个家伙没买票，请问他怎么样来抓我们两个没买票？他怎么抓？这是好像从来没搭过公交车似的，请问他要怎么抓？他是不是还是要说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啊？他也要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到了半天，正要抓我们的时候，我们已经下车了嘛。当那个车走了，我就在那边想，这个姐妹一句话都没有讲。请问她在做什么？这是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我们有太多嘴巴的见证，我们很少生命的见证人。而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说，你就是见证人，你逃不掉，你就是见证人，你活出来的，你说的，你的行为都是信仰的表达，一点都没有，你没有做见证你就已经是见证人，你的见证正面的负面的通通都是。好，那么这个是见证，我们就不再多讲。那么这里看见耶稣告诉门徒这么最后最重要的话里面三个重要的动词，告诉他们必然经验的，第一个是要，第二个就必，第三个是成为见证人。好好好，我们来说，请问耶稣的门徒有没有顺服耶稣的吩咐？有啊。他们有没有等候？有啊。他们怎么等候？哎，很好，这个弟兄也是满脸聪明相啊。来来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1章14节。哎呀，你们教会怎么都是聪明弟兄姐妹，都跑到你们教会来了，或者是那些不聪明的都没来啊？开玩笑，开玩笑啊！千万不要跟他们讲，他们会把我打死。《使徒行传》1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1章14节，一起来，请。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所以什么叫做等候？等候是不是在那边就不做事？是不是叫等候？ 没有人回答，我也不讲，你不讲我也不讲，很公平吧？阿们，阿们，那好，那我就不讲了。你说阿们呐、啊？哎，请问呐、啊，请问他们这些人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等候？不只是祷告，怎么样祷告？所以意思就是说，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不是一群人，是一个心意；不是一个心意，是常常在一起同心祷告。阿们。我们今天要不要也来等候等候？没有人说话。这些时候我们等你等了好几个礼拜，你还要我们等吗？真正的等候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不是不做事，是祷告来等候。这是第一。第二个，他们有没有必得着能力？有还是没有？有啊。哪里记载他们得着能力？哪里？第二章，哎，牧师讲的，牧师讲的一定对。来，请看《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我们怎么弟兄都那么可爱，不但聪明，而且笑的都很可爱。来来，《使徒行传》第二章一到四节，一到四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五旬节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充满了他们所坐的屋子，又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头上，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请问他们有没有得着能力？有没有得着什么能力？方言是能力啊。你们每一次好回答都那种很含糊笼统，就是事实，就是这种没胆的嘛。准确一点，得到什么能力？我知道圣灵的什么能力？说方言又是能力了。我刚才讲的说方言是不是能力啊？哎，说方言是不是能力？好好好好好好好，来来，不要给你们给了好。好，那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五旬节现象，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讨论。好，那我们看见这件事之后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彼得站起来讲道，对不对？讲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复活的主，他从死里复活。好，那么当彼得讲完道之后发生什么现象？发生什么现象？彼得讲完道之后发生什么现象？都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讲完道之后的现象就是没反应。来来来，彼得讲完道之后发生什么现象？啊？三千个人觉得怎么样？扎心。我问你啊，我们当中有讲过道的人举手，没有关系啊，讲五分钟啊，对小朋友讲都算讲。来，请举手。讲过道一定会有，对不对？好了，那请问呢、啊？讲完道之后，下面有人觉得扎心的，有的请举手。一定有了，你们真的客气了，是不是？我跟你讲，我有一招绝招，我保证我讲完道一定有人扎心。万一没有人扎，我自己扎自己可以吧？啊、哦，我悔改了，我怎么讲的这么糟？一扎没都没反应，都是我的错。好，那么三千个人扎心。当我们想一想，在这个事情之前的五十天，彼得讲话有没有人注意听？不但没有人注意听，小侍女讲话他都怕得半死。小侍女说：“哎，我听出你的口灵是加利利人了，你跟耶稣是一伙的，加利利党的。”彼得说什么？我看你们的样子多半是从台湾来的，是不是？我这个人有看面相的，开玩笑，开玩笑，台湾来的，有没有人会讲台湾话的？有没有？好，小平，那你就讲了，你举手了，好，至少现在请你用大声的说，用台湾话说，我不是台湾人，用台湾话说，看短信嘞，啊，你笑啥？笑什么？因为他就是用台湾话说我不是台湾人，好笑不好笑？你如果不读不出来的话，我就告诉你，彼得就是用他加利利的口音说我不是加利利人，好不好笑？当你们不觉得好笑，那真是很好笑。这么好笑的事，我跟你讲，神很幽默的。我你 非要给你们讲几个圣经笑话，让你们开心一下。好，有一次，好，这个纯属虚构哈，不要误会哈。有一次哈，这个孙牧师，哎呀，周末突然有急事，要到别的城市去，哎呀，不行，糟糕，这个礼拜天要讲到，我没办法，就跟一个弟兄，纯属虚构哈，哎，弟兄，拜托，我要出去，明天你帮我讲到好不好？这个弟兄说，牧师有需要，我一定支持，绝对没有问题。好，你放心。但是你知道，在矽谷的弟兄啊，如果在教会有一点分量的，大概都很忙，对不对？他就忙得昏天黑地，礼拜六忙都忘记了。礼拜天早上去聚会，一看，怎么？哎呀，是我，我要讲到，糟糕，我没有准备，怎么办呢？哎，他想一想，有办法了。千错万错，讲耶稣爱我们绝对不错，对不对？讲耶稣爱嘛，这个哪有错吗？他就想要讲，就想对了，耶稣用五饼二鱼来喂我们。可是为了既然讲耶稣爱我们，就要讲大一点，还因此他就说了：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用5000个饼2000条鱼喂养我们5个人。耶稣爱不爱我们？耶稣爱不爱我们？啊，喊一喊口号，阿利路亚，啊，就结束了，啊，喘了一口气。那么周末孙牧师临时要到别的地方去，赶回来之后呢，那么听录音带，哎呀，我们弟兄讲神的爱没有错，可是把真理讲错了不行啊，可是也不好去责备他，怎么办？最好的办法，下礼拜再讲一次正确的，就把它 balance 回来了嘛。那么下礼拜的孙牧师就来讲到了，他就说，那为了强调是5个饼不是5000个，别搞错哈，那个饼跟人的数目别搞错，他就说，各位弟兄姐妹，耶稣用5个饼2条鱼，只有2条哦，喂养我们5000人，可能不可能？大家都不讲话，圣经上这样记载吗？后面有个老弟兄就举起来了，说，他说可能，因为上个礼拜剩下来的很多。上礼拜5000个饼没有吃完嘛，剩下来的嘛。可以了吗？可以了吗？哎，你们真难伺候啊！我跟你讲哈，圣经其实当你读圣经里面充满了幽默，真是幽默。所以彼得之前是被一个小侍女讲，他就用加利利话说他不是加利利人。可是当接下来50天之后，他站起来讲到什么现象？3000个人觉得扎心，请告诉我他得了什么能力？又来这一招，又来，什么叫圣灵的能力？圣灵的什么能力？好，慢一点，我们再看下去。第三章发生什么事情？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这个彼得和约翰到了圣殿的美门口，对不对？看见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啊，有40多年的。那么彼得就说，金和银我都没有，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那个人有没有起来行走？好，当这个人起来行走的时候，那么大家就很轰动，很多人就信耶稣了。多少人信耶稣？多少人都不知道。我以为浸信会都很有恩高，特别在廖老牧师、孙牧师的大力造就之下，应该都很懂了。多少人？书到用时，所以赶快回去好好读圣经。阿们阿们，讲完的都要好好读。好，所以到第二次彼得把那个生来是瘸腿的借着耶稣的名使他得医治之后，请问多少人信耶稣？多少人得救？多少人？多少人笑得好可爱啊！你后面的都找不到，你也不要怪你。看好了，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快一点，第四章第二节啊，四章四节，你就知道有多少人。《使徒行传》四章四节，来一起来念，请。但听到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有5000，有多少人信耶稣？什么人是5000？你们这些人天真的，这我以为信古人都很聪明啊，怎么这么聪明呢？男的5000，这个聪明，所以总数有多少人？这个，你看好，现在聚会是弟兄多还是姐妹多？多半是姐妹。如果男丁数目有5000， 姐妹大概有多少？那么，阿们，哈利路亚，阿们。好，那么再加上那个青年、青少年，这大概有多少？好，有信心。我问你，彼得得了什么能力？圣灵降在人身上，无论是你起来讲道，无论是神借的你医治，都是让你成为见证人。阿们。彼得得了什么能力？见证耶稣的能力，也就是讲道也好，医治也好，所有的行动好，目的都是为见证耶稣。阿们。所有的这些都是目的，它本身不是目的，你的讲道本身不是目的，不是为了取悦会众，不是为了表达你自己，是为了见证耶稣。你医治不是让，不只是让这个人得医治，目的是见证耶稣。阿们。哎，你们不讲我也真的不想讲了。阿们。所以彼得得了什么能力？见证的能力。好，第三，他们有没有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有没有？所以耶稣告诉门徒经历三件事，门徒经历了没有？第一，叫他们要等候，他们有没有等候？第二，必得到能力，他们有没有得到能力？什么能力？见证耶稣的能力。第三，他们有没有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有没有？有。请问今天的教会有没有？没有声音。感谢主啊。我们再来讲哈，我们花一点时间，因为今天都是人，这个我们都是自己人，对不对？我看你们又是满脸聪明样，我讲深一点可不可以？可以啊，这是你讲的，那我讲到十一点半，可没有？可以吗？我们这个好，可以，我就讲给你听。所以哈，我们发觉，在整个我仔细查、认真查过，在这一段这个经文里面，《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的耶稣告诉门徒的有这三个最重要的动词。告诉他们，第一要等候，他们就必得着能力；第三，成为或者是我的见证人。我们的确看到当时的门徒也真的这样经历了。可是当我们从整个历史观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我们就发觉在整个教会历史上面有不同的人看重、看见不同的重点。好像有一些人看见了等候，因此这些人就强调等候主的重要。有没有听过有些人强调要等候主？有没有？有没有？要花时间等候主？有没有？想你知道这些人是怎么等候的吗？那想不想看？不想看我就不演给你看了。想看吗？这是你说的。好，他们通常呢，早晨如果九点聚会呢，八点钟就到，在那边很安静的等。那么这一个呢，而且他们呢都很含蓄，讲话都要细声细气的，笑起来不能露牙齿的，笑要这样笑。那么这一派这些弟兄人、这些姐妹、这些人呢，强调等候主、亲近主，在教会历史上称这一些人叫做什么？奥秘派。他们就是强调要等候主，要亲近主，成为奥秘派。你们北加州就有啦。好了，我们有什么都没有讲啊，你不要误会啊，我没讲啊。那么第二呢，另外有一些人呢，看到要必得着能力，觉得得到能力很重要，那么这些人就强调要得到能力。有没有参加过这种聚会强调要得能力的？有没有？有没有？想不想看一看？通常这些人的讲员呢，大概都是呢，衣服不会穿得整整齐齐的，扣子是打开来的。那么，而且呢，动作很夸张的，动作都是非常夸张的，而且呢，是这个口水一定是乱喷的。他们怎么讲到呢？他们会这样讲 ：Brothers and sisters, you shall receive 炮，有没有看过这种人讲到，有没有？有吗？就他比较诚实，你们刚刚都看过，没有人鼓掌而已了。所以呀、啊，有一些人非常看重得能力，他们就什么聚会都要得能力，得能力，然后抖一抖，跳一跳，晃一晃，这样才叫做得能力。那么教会历史上称这些人做什么呢？灵恩派，他们强调要得能力，也有所本。第三种人，他们看到教会的，看到耶稣吩咐的，有一个词他们抓到了，就是要做我的见证。好，那么因此这些的教会呢，强调要传福音做见证。那这一类的教会呢，通常呢，牧师一定很规矩的，一定穿西装打领带，规规矩矩站在讲台背后讲道。那么他怎么讲呢？你们想听吗？好，他们大概是这样讲的：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没有全家归主的，请你举手。没有全家归主的，请你举手。弟兄姐妹，如果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会下地狱。按照路加福音十六章耶稣所说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他们会在阴间里喊：慈霞，救救我吧，我在这里好可怜啊。弟兄姐妹，你不传福音，不但他们不能得救，你也没有良心。不传福音你就有祸了。有没有听过这一类的讲道？有没有听过？有没有？有没有？你刚刚才听过吗？我牧会十多年就是这样吓弟兄姐妹的嘛。偷偷我们牧师会心一笑嘛，就告诉要传福音，要做见证。好了，那么在历史上称这一类的教会，称它为福音派。好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有这三派，有没有？有，强调要等候主的奥秘派，强调得能力的灵恩派，强调传福音做见证的福音派。那么请问哪一派比较好？你太挑剔了嘛，你要搞什么是个什么苹果派之类的。哎，哪一派比较好？哎，真是挑哎。啊，都好，你太相怨了嘛。三派合一，这个叫做合一派最好。其实很简单。你发明了新的真理啦。我们来看哈。有没有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有没有听过瞎子摸象的故事？好，我要找一个个儿比较高大健壮的弟兄，你们推荐谁？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谢谢谢谢弟兄，谢谢谢谢。哎呦，果然是啊！好，来来来，请到台上来，请到台。谢谢你哈，谢谢你，谢谢你，牺牲小我完成
大象。
好，这个手这样举起来哈，右手抓住这里，假装是你的鼻子哈，这样好。话说，这个圣何塞的这个市政府，哎，圣何塞有没有动物园？
没有。
那这个区湾区有没有？
有。
好，那这个湾区呢，为了要庆祝什么这个 Independence Day， 好，那么就招待这个湾区的盲哑学校的学生去参观动物园。哑巴还能够参观，盲僧怎么参观？摸，那么摸什么呢？摸小的还是摸大的？因为小的你不好摸嘛，摸大的。那么摸了一只北极熊怎么样？所以又要摸大的，又要摸很温顺的，对不对？选上了大象。那么老师就带着小朋友，首先是一二年级小朋友，个儿比较低，就跑过来摸摸摸。哎呦，这个象好像是什么？一根大柱子，对不对？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是三四年级的小朋友，个高一点的，高一高来摸来，老师带着小朋友，哎呦，这个真是忠厚老实啊！好，摸到是说大象好像是什么一堵墙，那么接下来五六年级的小朋友个更高一点的，就跑来摸一摸，哎呦，这个象好像是什么一根大水管，那么请问你像什么？水管加柱子加墙，我明白了。我去一堵墙上摆一根柱子加一根水管，这就是大象。请问像什么？像。 标准答案，什么叫做像像像？好，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弟兄，谢谢谢谢谢谢，真的很像大象啊！请问我们教会像不像瞎子摸象？我们看到了局部的真理，我们把它当作全部的真理。常常片面的真理根本不是真理。我们人里面都有这种的欲望，我看到的都是最宝贵的，把我们所看到的一小部分把它夸张到全部。这是像不像今天的教会？像不像？像像像。请问耶稣告诉教会是经历一件事还是三件事？也就是说，当我不花时间亲近耶稣等候主，我怎么得能力？我不花时间跟神建立关系，我怎么得能力？当我没有能力的时候，你去传福音、做见证，没讲两句心就虚了，口就慌了，人就逃了，是不是？我们发觉这三件事本来都要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人自己好像瞎子摸象，我们没有看见福音的全貌，我们抓到一部分就觉得我要这个部分。那请告诉我，你们想要哪一派？你们自己去谈啊，我不牵涉到教会的政治啊。我们明白今天的教会，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只看到局部，我们没有看到全面。也就是如果我们等候主，花时间亲近主，你有可能得能力。但是等候主、亲近主本身是不是目的？是还是不是？很不错。我们看到有些人一辈子就在那边等，你不明白等候的目的是要得能力，得能力目的是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等候本身不是目的。但是有些人就停在那个阶段，对不起，等候不是目的，你等候的目的是要神的同在，神的能力充满你。而神的同在、能力充满你是目的吗？也不是目的。什么才是目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你开口的时候传福音，你不开口的时候活着就是见证人。你被人误会的时候，你忍住不说话也是见证人。你被人家误会关到监狱去，你还是见证人。也就是说，你的生命里面有耶稣，你就是耶稣的见证人。那么因此我们发觉这次今天教会的问题，我们只要一部分，我们不了解全貌。你们要什么？你们自己商量。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好好，你说哎，很好，你说何牧师啊，我现在明白了，原来教会要的不是那一块，教会要的是神全部的心意。阿们阿们。也就是说，你必须先等候，花时间亲近主，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神一定祝福，一定降临。我们看见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如此，请问安提阿教会是不是如此？使徒行传十三章，当他们几个有称为教师，有称为这个先知和教师的人，当他们同心合意，用规则、规律性的禁食祷告来做侍奉的时候，神有没有说话？他们有没有被差遣？福音有没有被广传？就这个 pattern， 你会发觉每一个世代都是如此。当教会恢复那个真正的秘诀，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神一定同在。当神同在的时候，他们不停留在那个能力里面，开始去做见证。摩拉维亚弟兄会就是如此。他们的福音传了超过100年，不间断的24小时祷告，这是今天教会所没有的。那么如果我们要真正让这个方舟浸信会成为这个地区的方舟，请问我们要做什么？同心合意，恒切祷告。当我们同心合意，真正是祷告，不要有别的目的的时候呢，神一定祝福，神一定同在，神一定降恩典，神一定降力量。也许明天晚上我再跟你讲我的故事，我的见证。我是法利赛人所生的法利赛人，我是在校园团契里面出来的，我们跟殷小平大姐是一起有背景。我们都是从林森南路国义礼拜堂出生的，我们都是血统纯正、身家清白、无不良嗜好的。 那神就慢慢带领，慢慢带领你的成长。那我们就发觉神不断的带领，我们慢慢明白原来是全部。好，好，那现在这些地这个当时的教会呢，他们真的就经验这些的能力了。好，那么我们常常会对下一件事情被卡到，走不下去。什么事情呢？就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发生了很多的现象，对不对？来，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当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的现象。那么我们要问，发生了哪一些的现象？第一，发生了有什么事情？有大响声。第二，好像风。第三，有火。第四，哪些现象？开始有方言，事先说方言。还有第五，第十三节，十三节，第五个现象是什么？什么叫做新酒灌满了？什么叫做醉了？好，那这个还有很多，我就不再讲了。我不要你们晚回家，你们就怪我。好，那我们发觉他们有这五个现象显出来了。如果今天我们教会聚会有这五个现象发生，突然有一阵响声，呜，像大风一样吹过去，然后就看到有火，他觉得热，热的不得了，然后起来哔哔叭叭，嘣嘣叭叭，就开始讲起来了，然后觉得就东倒西歪。那么请问，这些现象发生之后，你怎么来判断？你怎么判断？这就是你的判断方法。你会怎么判断？你根据什么做判断？看见现象，对不对？一定有人会这么说，这绝对不是从圣来的，我行耶稣三十年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现象啊，是不是？谢谢。是不是？那么他根据什么做判断？他的经验。有没有人经验过圣经上所有的事情？所以你的经验判断准确还是不准确？也有人会这么讲，我们教会从来没有这样的事情，这绝对不是从圣来的。请问他根据什么做判断？教会的传统。请问有没有一个教会完全符合圣经？没有。那么请问你根据你的经验判断对吗？你根据你的教会传统判断对吗？那么请问你应该根据什么判断？非常好，我们来看下去，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我们一直念到二十一节，我们看彼得怎么来判断这个事情。好，使徒行传第二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请。彼得和十一个使徒站起高声说，犹太人和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啊，这件事你们当知道，也当侧耳听我的话。因你们想这些人是醉了，其实不是醉了，因为时候刚到事出，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的，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有血，有火，有烟雾，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好，彼得站起来说明这些现象。请问彼得根据什么来说明？根据什么？圣经。发生任何的现象，请你不要用你的经验判断，因为我大概猜测，也许可能你没有经历所有的圣经上所说的，是不是？你也不要用根据你的教会传统来判断，我大概可能推测猜想，你的教会大概不是完美的教会，是不是？那么你说我根据什么判断？根据什么判断？我听你们这样讲，我就不想讲了。你真的想听吗？你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真的玩真的。 OK， 我们再看一处圣经，你打开使徒行传十五章，使徒行传十五章 使徒行传十五章是另外一件整个教会历史重大的决定，改变今天教会的方向。那么使徒行传十五章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他们开了一个大会，开大会包括长老，包括使徒，包括宣教士们一起来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外邦人信耶稣要不要守犹太教的律法，受割礼，对不对？好，讨论这件事情，讨论到最后谁拍板定案？谁呀？雅各。雅各是谁？雅各是谁啊？雅各是谁？耶稣的弟弟。哎，这个人很厉害啊，有些人说耶稣的兄弟。哦，对哦，耶稣还有哥哥，比耶稣这个童贞女怀孕生子前还要更早童贞女怀孕生子。耶稣有没有哥哥啊？耶稣弟弟。好，这个人真厉害。好了，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因为使徒雅各已经在使徒行传第十二章寻道，因此使徒行传十五章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后来信耶稣被尊重成为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长老，他就起来拍板定案。请告诉我，雅各根据什么拍板定案这一件改变整个人类历史重要的事情？根据什么？根据圣经阿摩斯书9:11，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那我们今天就跳过去了。好了，也就是说雅各站起来说的这段话非常重要。那你大概还不太能够体会怎么重要，那我就再告诉你。请问在旧约里面，外邦人可不可以来敬拜耶和华？可以还是不可以？在旧约里面，外邦人可不可以来敬拜耶和华？认为不可以的请举手，谢谢，请放下。认为可以的请举手，谢谢，请放下。不知道可不可以，等你讲完之后才知道的请举手，谢谢你们的诚实，谢谢，非常感激，谢谢你们看得起。好了，到底 外邦人可不可以来敬拜耶和华？你看你的圣经就有答案。请你打开你的圣经，所以我鼓励你带圣经，虽然科技发达，你一定带自己的圣经。圣经打开，你两约之间有圣殿平面图，或者在圣经最后有圣殿平面图，来找一找，找一找你圣经上有圣殿平面图，找一找圣殿平面图。好，在圣殿平面图，或者你以前看过圣殿平面图里面，有没有一个区域叫做外邦人院？有没有曾经看过的人请举手？圣殿平面图里面有外邦人？有，所以真的有。那么请问圣殿区里面的外邦人院给谁去的？外邦人可不可以来敬拜耶和华？可以还是不可以？当然可以。哥尼流就是，是还是不是？外邦人可不可以敬拜耶和华？当然可以。不过在外邦人院的墙上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凡没有受割礼的人进来就要被石头打死。外邦人进到圣殿来敬拜耶和华可以还是不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还说不可以。那外邦人院是给外邦的小狗进去去遛狗的，对不对？外邦人院给谁进去的？那外邦人都可以进去吗？受过割礼的才能进去。我就不再跟你讲啊。那么我问一下，这个传统延续了多久？传统延续什么时候开始的？外邦人可以来敬拜耶和华，不过你要受割礼，什么时候开始的？非常好。当亚伯拉罕给他家里所有的人行割礼的时候，家里有多少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给全家的人全部男人行割礼的时候，家里有多少以色列人？请回答我这个问题。啊？啊？几个？哪两个？莎拉是女的，不需要行割礼的。姐妹们，你们真有福气呀！ 答案是一个都没有，因为以色列还没生出来。除了亚伯拉罕、以撒，全部都是外邦人，全部行割礼。亚伯拉罕带他们敬拜耶和华 ，Yes or No？ 回答我。所以外邦人可不可以敬拜耶和华？不过要行，什么时候开始的？到雅各宣告的时候多少年？将近2000年。请问这个传统，犹太教的传统延续多少年？2000年。请问雅各是不是根据神启示他圣经推翻犹太教将近2000年的传统？ Yes or No？ 请回答我。 Yes or No？ 弟兄姐妹，你还不明白，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划时代，把基督教跟犹太教从此分开来。我们读到新约，你会发觉保罗跟他们争，因为这些犹太背景的人耸动外邦人说，你们信耶稣可以得救，不错，要行割礼，一直跟随保罗来搅扰他，对不对？随时来搅扰他。保罗大部分在他传福音的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跟割礼派的人征战。从那一个刻，雅各决定从此基督教和犹太教分开来。请问这个决定重要不重要？请问这个决定是不是根据圣经推翻犹太教将近2000年的传统？请你回答我 Yes or No。 你如果不相信，我再跟你讲更多。500年前，马丁路德在威登堡教堂门口钉上95条，说因信称义，我不需要花钱买赎罪券称义，我因信可以称义。请问马丁路德是不是根据圣经推翻天主教1500年的传统？回答我 Yes or No。 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们有太多的东西不是圣经的，是错误的传统。当你不明白的时候，请你回到圣经来。我们看到太多，我到世界各地跑，在里面彼此的攻击。对不起，你给我圣经，回到圣经。你要有这个勇气，甚至像马丁路德一样，对不起天主教，你错了，冒着生命的危险站起来因信称义，唯独圣经。当时他的确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接下来看到每一个新的教派的开始都是发现圣经的真理，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回到圣经，包括浸信会 Yes or No。 你明白吧？浸信会看到那个浸的意思是受浸而不是受洗而已，强调浸信会，它的前身是重洗派。那我们发觉这些事情，每一次一个新的教派的产生都是看到一个真理，我明白了，我要遵循圣经真理，离开原来教会错误的传统，回到真理里面，是还是不是？现在有没有一点革命的细胞在里面呢？回到圣经，这是我所有的服事我们强调的，回到圣经，不要在那些错误的传统里面彼此的纠葛，回到圣经。你阿们吗？你阿们吗？让我们所有的判断不是根据你的经验，不是根据你教会的传统，让我们回到圣经来看，可以吗？可以吗？好，那你既然说可以，我们就带你更走入更深，可以吗？
可以。
开始有点觉得好玩了，不但是这个人好玩，他讲的东西也有点好玩了，他讲的有点这种革命性。好，我们继续看下去，《使徒行传》第2章，当彼得站起来讲道的时候，他讲到说这个不是醉酒，因为时候刚刚到早上9点钟，这个不是喝酒的时候。那么为什么这些现象呢？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说的。说什么呢？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做预梦，神的仆人使女说预言，天上有奇事，地下有神迹，日头变为黑暗，月亮变为雪。请问这些神的应许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没有？没有人讲话。应验了没有？应验了？还没有啊。哎，来来来，我问一下，我问一下，我问一下哈，请问神的话会不会应验？你答错了， 神的话不是会应验，是一定应验。不要上当，神的话不是会成，一定。甚至耶稣说，我的话一点一话都不能够改变。在希伯来文里面，他是从右写到左，他的母音是在下面，就是用点用画，而那个少一个母音，他整个意思全部改变。那因此我们发觉他的文字里表达了，就是把他的精髓表达出来，就是神的话一点一话不能变。好，也就是说神说什么一定应验，阿们。好，那么既然神说的一定应验，请问耶稣的门徒有没有顺服耶稣的教导等候？他们有没有等候？他们有没有经历必得着能力？他们有没有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他们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有没有？他们有没有完全顺服耶稣所做的？有没有？那么他们完全顺服耶稣所说的，耶稣的预言、耶稣的应许会不会应验？又错了，一定应验。请问应验了没有？应验了没有？有啊！哦，你们的这个神的仆人使你说预言呐、啊，少年人都见异象了、啊，老年人都做异梦，有吗？没有。那请问，耶稣的门徒有没有完全遵行耶稣的吩咐？没有。你不要骂他，到天上见了不好见面，不好说话哦。有没有完全顺服神的旨意？有没有顺服耶稣的话？有没有？有。耶稣的应许会不会应验？哎，聪明了，聪明了，太聪明了，一定应验。那么应验了没有呢？没有完全。为什么？弟兄姐妹，我的同学跟我一样读神学，跟我一样学这些释经学的原则，但是我的个性是我一定要搞清楚。大部分到这里就停住了，我觉得不对，为什么没有应验？请问我怎么样知道他的答案？我怎么样可以了解为什么没有应验？为什么嘛？啊，时候未到是一个好的一个推脱之词，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好，最简单的解经的原则，怎么解经？已经解经，也就是既然彼得说这就是先知约珥说，那我们到哪里去查约珥书？好，我们来打开约珥书，来请看约珥书。好，约珥书在哪里呢？我就告诉你，它是在创世纪的后边，启示录的前面，总有一天会找到的。我看我不是考你们，是考我们同工啊，同工很辛苦的哈。好，约珥书是在何西阿书的后边，阿摩斯书的前面。请你不要问我何西阿书在哪里，我就会告诉你，何西阿书在约珥书的前面。好，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好，请问约珥书第二章28节到32节是不是就是彼得所说引用的经文？是还是不是？是还是不是？是。不过在28节第一个词是什么？以后。来，大家一起跟我说，哦，一起说，哦，什么？以后啊，现在有是有所本，有根据的。原来这件事会不会发生？不过在以后，什么以后？关键了。那你注意好，我等一下要带你走一段路，大概你越做你就发觉你越坐不住，越做你就开始慌。因为我们正走在约珥书里面，我们正走在约珥书里面。等一下你会发觉，你会看到的、所听到的一些东西，是所有几乎你所有的 commentary 里面不会有的东西。简单来讲，我告诉你，请告诉我约珥书讲什么事情。很快的看一下约珥书，约珥书第一章看一下，约珥书第一章讲什么？第一章，约珥书第一章讲什么？蝗虫之灾。很好，好，蝗虫之灾。约珥书第二章讲什么？ 约珥书第二章讲什么？没有，一开始讲什么？也讲蝗虫之灾。好，那我们很快的讲一下，有没有人知道什么叫蝗虫之灾，或者你看见过那个 Discovery Channel 里面讲的蝗虫之灾，有知道或者务农的，有这样背景知道讲什么的请举手。都没有人知道，我就可以胡说啊！你知道我就不能乱讲。什么叫做蝗虫呢？蝗虫是一种快速繁殖的昆虫，当它繁殖的时候，它产卵是一块的，从它孵，所以一次产几十个小蝗虫。那么就是这样的，蝗虫、茧虫、男子、蚱蜢，是它一个一个不同的阶段。那么它快速繁殖，它就会吃东西。当它把这个地区的东西吃完之后，怎么办？它就会飞到另外一个地方吃。那么当蝗虫结成一大群，因为这一片处它就会结成大群。那大群，当蝗虫飞到圣何塞这个地区的时候，请问你可以看到什么现象？乌，好像乌云罩顶，一大片来了。那么这时候你可以抵挡它吗？怎么办？用火烧，烧不完，棍打打，一个个跳来，哇，受不了，躲到家里去，把门关上去，然后呢，看到蝗虫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三个小时之后，蝗虫走了，啊，谢天谢地，出打开门出来一看，你看到什么现象？所有的绿色植物全部没有了，所有的绿，它一定把它吃完，它才走。你打不完，太多了。好，吃完了走了。请问，当没有绿色植物，没有青草，没有，请问牛羊牲畜容不容易活了？不容易了。当牛羊都活不下去，接下来呢，人也不能活了。约珥书是一卷非常重要的书，一直应验到今天。等一下我讲完，你大概从椅子上就会跳起来。那么约珥书讲的是当时以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认识神，可是他们又跑去拜偶像，为自己打仗。神就差遣先知约珥警告他们，这一个警告这个北国，警告他们说你们要悔改。那么所以呢，如果你们不悔改，神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管教你们呢？蝗虫之灾。为什么用蝗虫之灾呢？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什么样的灾害是最快立刻来到的？什么灾害？水灾大概要多久？水灾啊，下雨，而且要下好多天雨，土地已经吸饱水，不能再承载了，水就淹起来了。好了，旱灾呢？好几个，好几十天不下雨才有旱灾。蝗灾呢？几个小时就来了。那么因此蝗灾是很快的来，让你马上就知道蝗虫之灾来了，它是一个非常快速的。好，那农业社会里面蝗虫之灾是你马上感觉得到的。好，那么因此约珥书第一章讲蝗虫之灾，第二章再讲一次蝗虫之灾。那么请问为什么要第一章讲一次，第二章再讲一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很简单，恶是做见证的数目。也就是说，如果你偶尔一次蝗虫之灾，这是巧合，一次完再一次，是不是巧合？你就知道是什么，神的管教，神的手。那么因此圣经用恶表示神的作为，一次再一次，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好戏在后头。那么那这样子，神的百姓还有没有得救的机会呢？有没有呢？有，二章十二节，来，我们来看二章十二节。二章十二节，一起来念，请。耶和华说：“虽然如此，你们应当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我。”也就是神告诉他们说：“你们有救，什么救呢？禁食、哭泣、悲哀，一心归向，悔改。”那么神就重新怜悯他们。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神重新怜悯他们。我们来看第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神怎么重新怜悯他们呢？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一起来念，请。锡安的民啊，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降下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 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就赞美你们为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神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至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接下来两个词，两个字，什么字？以后就发生彼得引用约珥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好了，那么因此前面这段关键的问题重要不重要？也就是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以前发生的事，我们知道这里的事发生，我们就知道以后，对不对？好，那么二十三节到二十七节讲什么呢？好，当神的百姓悔改之后，神怎么样重新祝福神的百姓？怎么样重新祝福？二十三节，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立刻来的灾害是蝗虫之灾，然后神要祝福他们是透过两场雨，二做见证的数目。第一场雨是秋雨，什么是秋雨？完全正确，毫无作用。什么叫做秋天下的雨？秋雨。什么是秋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喜欢种花种草或者是农业背景出身的？有没有？都没有。戏骨啊，戏骨都是那种头脑很大的，手很小的。好，我问一下哈，当土地很硬，你种花有石头你不好挖的时候，请问你怎么办？地很硬怎么办？浇水。所以诗篇六十五篇讲神这个降下透雨，润平犁基，润平就是雨水会使地软和，那么就可以了。所以在以色列这个地方，每一年的十月到十一月的时候会下雨，那是他们的雨季。那么下完雨之后地就软和了，他们就怎么样？松土，完了之后就播种撒种。所以秋雨是什么的雨？秋雨是什么的雨？撒种的雨。当下完雨之后土地软了，它就松土，松完土就去撒种。那么等到冬天的时候呢，那么有一点雨水降下来，植物就成长。好，这个是秋雨。那到第二年的三月到四月，差不多这段时间还会再下一场雨，叫做春雨。当春雨下下来的时候，植物就吸饱了水分，就结实，然后就开始收割，收割大麦、小麦、无花果、葡萄、橄榄，一直收割到九月。到了九月收割完之后，他们就用棚子搭棚过一个节，叫做祝棚节，他们的新年开始，然后就开始过第二年。好，也就是说就是另外一个雨季了。所以我们明白，当神要赐福他的百姓的时候，在一个农业社会里面是借着什么样的方式？下雨嘛，就是风调雨顺嘛。那么秋雨撒种的雨，春雨收割的雨。阿们。举个例来讲，如果是这种目前的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社会，神管教人大概用什么方法？金融海啸、房地产崩盘，大概是这种方法。那么如果神要祝福你呢？又不是美国政府 QE3 哈。好，我们就发觉哦，神是用那个时代你可以感觉到的方法来让你知道神的管教或是神的祝福。好，讲完了吗？我问你，神的预言会不会应验？哎，一定会。好了，所以蝗虫之灾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很好。什么时候来了？那请注意哈，我现在会问这个问题，你答对了我会给你奖品，答错了不会有处罚，答对的会给你有奖品。请问蝗虫之灾来了没有？来了。什么时候来？耶尔预言到2008年的这个哈，不是。这个蝗虫之灾在圣经记载里面有发生过。不过你要有启示性的眼光，你才看懂那个是蝗虫之灾。来，现在每一个人都可以回答，答对了我一定带奖品。我现在没有带，明天一定带来。好，蝗虫之灾什么时候来？圣经有一个专有名词来形容它，不叫蝗虫。我就已经很多给你 hint 啊，给你什么啊？饥荒， 很好，不是。它有一个明确的时间点，有明确的名称，有明确的影响。圣经上面清楚到不得了，我等一下讲完你就会明白，你会心里就哇、哦，神的话真是正确。猜一猜看，什么时候？来举手讲，没关系。好，好，谢谢。约珥在罗德的很后面，很后面。他发的预言是再往后面，是不会到前。谢谢，不，很好，很好。开始想了，已经跳脱这个蝗虫这两个词的限制了。他那个词不叫蝗虫，但是他指的就是这件事情。那等一下我讲完，你就会明白了。那我跟你保证，从此你读圣经不再一样。来来，再说。不是，谢谢。明确的时间点，来，请说。我再跟你讲，把时间拉近了，那个时间是在约珥书之后，新约之前发生的最重要的事情。大声一点，谁说的？答对了，明天我一定带奖品来，也谢谢你先生。当以色列人一方面敬拜神，一方面自己拜偶像，在各个山冈下，神差遣的先知一再的去警戒，警戒北国的先知，包括南国的先知，去警告，警告他们，不听。结果神用一个方法，让他们明白，蝗虫之灾来了。谁来了呢？亚述的军队来了，先把北国以色列一些城池攻占，最后攻占了撒玛利亚。当他们攻进去的时候，亚述人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残暴人、残民族，他们所进行的，按照今天的标准来讲，那是战争贩子，也就是做什么？他们做种族清洗，他们把所有的皇族、贵族、工匠、平民、穷人全部掳走，也就是把你的文化的根全部拔走。那么北国人全部拿走，把你的金银财宝什么都掳走，剩下一些完全没用的残疾的最穷的乞丐，然后把所有的财物怎么都全部掳走。当亚述帝国把北国的人钱物资全部拿走之后，请你回答我，北国以色列像不像蝗虫过境之后？明白我在讲什么？神的话准确不准确？精准无比。当不尊重神，神就允许比他们更恶的人来管教他们，这是圣经的原则。那么因此北国被掳之后呢，那么南国有没有悔改呢？没有。有几个王力图振兴，但是呢继续败坏，到最后马拿西的时候呢，神说 OK 好了，预言一定会应验，巴比伦帝国兴起来，开始攻占整个南国犹大，最后攻进耶路撒冷，把所有的王族、贵族、平民、工匠全部掳走，把圣殿里的金器、银器、铜器全部掳走，把财物掳走。但是巴比伦人跟亚述帝国不同，巴比伦人比较尊重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他没有实行种族清洗，他是立了一个傀儡，王族的傀儡叫做基大利，做犹大省的省长，这一个国变成一个省，只属于巴比伦，还派了一些巴比伦人来，所以还有少数的人留在那里。好，那么当基大利来统治这个地方的时候，请问剩下的犹太人愿意还是不愿意？不愿意。半夜起来，把基大利和这些的所谓的犹奸分子，包括这些的巴比伦人全部杀了。他们把他们杀完了之后，他们怕不怕巴比伦人回来报复？怕。那怎么办？他们就带着剩下来的人逃到埃及去了。南国犹大的人一大部分被掳走，少部分被杀死，剩下的人逃到埃及去了。请问南国犹大像不像蝗虫过境之后？像还是不像？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神的话准确不准确？神用蝗虫之灾，其实在约珥书第二章那个经文，它不是指蝗，它就只是名。神的话早就已经暗示，但是大部分人糊里糊涂的。 OK 好了，蝗虫之灾来了没有？很好，那么我问你， 秋雨来了没有？秋雨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很好。什么时候来？答对了还是有奖品。秋雨什么时候来了？我再给你一个暗示，圣经上有记载，新约里面有记载，准确到不能再准确。你会说你以前为什么看不出来？等一下我再跟你说，请告诉我，秋雨来了，来了，什么时候来？有一个专有名词形容秋雨，请告诉我什么时候？大声一点。五旬节，当以色列犹大两次被掳，他们学会最宝贵一个功课，再也不能拜偶像，对不对？到了新约，当耶稣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的时候，犹太人拿石头就要打他，因为犹太人被掳亡国70年之后，少部分人回来，然后又被各个民族各个这个被这个各个那个那个外邦统治，他们受够了苦，他们学到一个功课，再也不能拜偶像。因此他们尊重神，那么特别在马太福音，他讲了33次的神的国，他就不讲他用天国，他不用神只用4-5次讲神的国。因此他们不敢再称神的名，因此他们不敢人跟神一样。这是为什么当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他们就要拿石头打他，因为他们，我们只能拜耶和华了，我们亡国被掳就是因为我们拜偶像。那么因此犹太人学到这个功课了，可是有没有人悔改呢？坦白说没有什么人悔改。那么如果你仔细看这个被掳归回的这一批人，从这个所罗巴伯，然后那个以斯拉，然后到尼希米，一批一批的回国的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些是掺杂的。当尼希米他回到这个巴比伦波斯王那里述职，然后再回来的时候，看见多比亚这个当时的权贵分子占据了圣殿的库房做他的办公室，尼希米把他赶出去。那因此我们看见回来的人不代表真正的归向神，只是想要回到这个故土而已。好，那么因此大概有400年的时间，神没有再对他们说话了。直到有一天在旷野里面有一个声音响起来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谁的声音？施洗约翰的声音。有没有人悔改？真的假的？施洗约翰说：“这个人你不好找，不好找姐妹。问题你想不想受洗？毒蛇的种类，谁叫你逃避将来的愤怒？哎呀，施洗约翰比我们今天的牧师凶多了。我们都是哎哦，劝你，哎呀，好，为主感谢主，赞美主。虚汉不跟你来，就是你这个毒蛇的种类。那么，请问这么严格之下，那些人是不是真正悔改呢？接下来又有一个声音出来：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谁的声音？谁的声音？耶稣的声音。那么因此施洗约翰的门徒有些人就跑去跟随耶稣了，而且耶稣开始施洗比施洗约翰更多。那么因此约翰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好了，那么耶稣在地上就带了很多人，耶稣透过三者服事：第一个神迹奇事吸引人，就是医治；第二个他来了，他就开始 preaching 传神的福音给他们；然后第三，这些人信了耶稣了，跟随他了，他就开始 teaching 教训他们做门徒。耶稣借着三种服事，三个不同的层次，把人一步一步带向神的国度里面。那么当这些门徒们觉得很兴盛的时候，主啊真好的时候，耶稣竟然被抓，竟然被钉死了。没有人跟我一起哭，与爱哭的人同哭，那就没有良心。那么这些门徒就慌了，我们跟随怎么会这个样子呢？但是没有慌多久，3天之后，耶稣，哎呀，你们这人一点兴奋都没有，要说什么？要说什么？耶、yeah! ！耶稣复活了，哇，很兴奋。好了，然后呢？40天，耶稣就要准备走了。他们就赶快问耶稣：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耶稣就说了，不要只谈复兴以色列国，我要带来的是神的国度。好了，耶稣就复活升天了。门徒们就做什么事情？门徒做什么事情？怎么等候？ 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按照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二节，他们大概也有哭泣、悲哀、禁食，也就是他们在那边是禁食祷告。那接下来，当他们在五旬节聚会的时候，忽然圣灵降临。五旬节就是神所在约珥书所应许的秋雨，有没有问题？你有问题，只是你不敢问。你被我吓到了，你应该问说，何牧师，圣经哪里说五旬节就是秋雨？你应该这么问我，你应该问所有的讲员，所有他讲的必须根据圣经，那我就回答你好不好？我教你问，我就回答你。因为彼得就是根据约珥书第二章来解释五旬节，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问题？彼得是不是引用约珥书第二章来解释五旬节？是还是不是？所以约珥书第二章讲的秋雨，是不是就是指的五旬节？五旬节是不是就是约珥书第二章所说的秋雨？神重新祝福他的百姓，当神的百姓悔改，神重新祝福。有没有人说阿们？说话不算，要举手。好，阿们。你是真清楚假的，还是不清楚？懂得就点头，不懂得就摇头，不知道还点头还摇头，就转转头。Are you with me？有没有问题？约珥书第二章说明五旬节就是秋雨，有没有问题？我再问，你可以问问题，我鼓励你问问题，你尽量问问题。阿们，阿们。好，好，好。既然你已经知道蝗虫之灾两次来了，就是两次的被掳，那么当神的百姓悔改了，神也会重新祝福他们，是借着两场雨。秋雨是五旬节圣灵浇灌下来有了，那么我问你，春雨来了没有？弟兄姐妹，我跟你讲的是你所有的书上 commentary 你找不到的，不过我鼓励你回答，我慢慢带你去思想，春雨来了没有？来了没有？来了，很好。什么时候来的？也是在历史上有明确的时间点跟事件。什么时候来的？什么时候来的？弟兄姐妹，我只有一个态度，我搞不清楚，我一定要问神。我明天会告诉你我这些东西怎么读出来的。我花了七八年的时间就一直问一直问，神就告诉我，就告诉我，就告诉我，就告诉你。你如果对神的话传成这种态度，你会发觉圣经是打开的，神会对你说话，你会发觉他讲的意思一个清清楚楚，跟今天世界完全的。等一下我会解释后面这一段，就是今天的社会，我们等一下慢慢解释给你听。好，那么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神面前祷告，神就一个一个告诉我。当我读到这里跳起来了，蝗虫之灾就是指的两次被掳，哇，很兴奋。再读再读再读，哇，秋雨就是五旬节，明白了。当我继续要求问说春雨是什么，什么时候来了，没有答案。我就不断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有一天看到一本书，这本书上面的书名是主后三十年一直到二十一世纪全世界的基督教的这个的发展。我一看这本书跳起来，有答案了。这本书上讲主后三十年以后，当耶稣离开世界升天，教会开始成长，当时听见福音的人数让全世界人口的0.0000几，非常少的数目，经过1800年，到19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听过福音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25%。 请你记下这个数据。 经过1800年，从 0.0000 几到 25%， 19世纪初，再经过100年到20世纪初的时候，听过福音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45%， 180年0到 25%， 100年25到 15%， 再隔100年21世纪初的时候，全世界听过福音的人口占全世界人口的 70%，全世界人口 70%， 也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近了，很快的全世界人都会听过福音，耶稣就会再来，甚至比你比我想象的更快。有没有听过赵雍基牧师？有没有听过赵雍基牧师说他有感动，他活着的时候会见到耶稣再来？你知道他几岁的吗？如果他活着会见到耶稣再来，我打赌你会活着见到耶稣再来，醒过来。 OK， 好，那么因此我们就看见又经过100年，听过福音的人口从 45% 增长到 70%， 那这是第一个数据。我给你看第二个数据。好，第二个数据，听过福音的会不会有人信耶稣？有。好，那么从初代当初福音开始广传，那么听过福音的人是 0.00 几，那信福音信耶稣的人，经过1800年到19世纪初的时候，听过福音的人有多少人？占全世界人口的 25%， 信耶稣的人占 22%。 经过100年，多少人听过福音？ 45%。 多少人信耶稣？ 33%。 再经过100年到21世纪初，多少人听过福音？ 70%。 多少人信耶稣？ 31%。基督徒的比例在全世界下降，因为回教徒快速成长，因为现在欧洲已经是回教徒为主的社会。等一下我们就会讲到了。好，那这两个数据，两财数据，好，请你告诉我春雨是什么意思？非常好。秋雨是啥种的雨？春雨是收割的雨。那么什么时候我们知道是春雨来了？大量的人信耶稣，对不对？那就是收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是春雨来了。那么因此我们看到几个时间点，初世纪零到19世纪初1800年，好，25%的人听福音，22%的人信耶稣，经过100年20世纪初45%的人听福音，33%的人信耶稣，在100年70%的人听福音，31%的人信耶稣。请告诉我什么时候是大量的人信耶稣的时候，请回答我，大声一点。20世纪初，20世纪初的时候是福音，只包括19世纪那个宣教的那个时代，到20世纪那是福音快速广传的时候，那个时候也就是很多西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的时候，到这个地方福音开始快速到亚洲的时候，福音开始快速广传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来看在历史上在这一段时间20世纪初有没有发生一些巨大的圣灵的工作呢？有。因此你去看所有的教会历史都称20世纪初开始，20世纪初1906年在洛杉矶市的一条街叫做阿苏萨街上面，那个街上面有一个黑人牧师叫做 William Seymour， 他是被一个教会请去，教会请他一发觉啊是黑人，我们不要，把他赶出去，他又瞎了一只眼睛。那么他呢带一群人租了一个这个仓库，就在那边聚会。那么聚会的时候他们坚决相信一件事，五旬节会来。怎么来？什么样是现象？就是我们就是同心合意，恒切祷告。他们相信五旬节会来，我们一定会说方言。他们就在那边祷告祷告祷告。1906年的四月，果然圣灵浇灌下来，这群人同时就开始说起方言来了。那么在那边就产生巨大的影响，在大部分时间这个圣灵强烈工作，这些人只是带领的 William Seymour 只是躲在讲台下面在那边祷告，这个聚会没有人带领，神自己带领这个聚会。全世界人听到这个消息全部集中到洛杉矶阿苏萨街来聚会。那你猜猜看他们天天这样聚会，聚会多久？天天聚会，聚会多久？猜嘛，也不猜，也不猜嘛，多久啊？多久？七天？再长一点，再长一点。 你的信心真的很伟大。会了会了，以后会七十年，会永永远远。连续聚会三年，他们产生巨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他们强调说方言，因为五旬节是证据之一，是说方言。他们强调每一个人都会说方言，那么我们一定有，所以呢大量的人去也都得说方言。但是他们强调，你如果不说方言，可能你都没有得救。那么因此当时的主流教会，信义会、圣公会、卫理公会这些人啊，这一端就把他们赶出教会去了。那么这些人被赶出来怎么办呢？他们就成立自己的教会，四方教会，这个四方教会，圣洁会、神的教会啊，五旬节教会，合称为五旬节宗 Pentecostal， 他们称之为五旬节运动。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原有教会里面分出来一批，那这个就是第一波产生巨大的影响。好，那么这个呢，漫步到全世界。1906年美在洛杉矶市这个复兴，连续三年聚会。1907年韩国平壤大复兴，有多少人曾经听过2006年洛杉矶办的这个100周年的聚会？有没有人听过2007年韩国庆祝复兴100周年？跟中国教会有没有关系？中国教会的东北大复兴，古约翰牧师从美国来，佛带来，接下来山东大复兴，接下来带下来的就是这个耶稣家庭。那么后来他们一直宣教到中国的西北，所谓的西北灵工团，进到新疆的当初这个边云坡写的这个这些的献给无名的传道者，知道吗？天哪，天哪！你不知道你真正教会的传统。中国教会第一波里面有分。那么，请问神的工作完成了吗？春雨下完了吗？下完了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没有？为什么会有第二次？聪明，张飞大战岳飞。秋雨降下来了，春雨是第二次，对不对？春雨1906年降下来了，还会再降吗？我告诉你，当五旬节秋雨降下来的时候，耶稣的门徒在耶路撒冷撒种，到犹太全地撒种，到撒玛利亚撒种，直到地极去撒种。请问几个阶段？几个阶段？这算数据再讲这两件事啊。耶路撒冷撒种，犹太全地撒种，撒玛利亚撒种，直到地极去撒种。请问几个阶段？原来五旬节的时候3000个人信耶稣，接下来每门口的摊子得医治，5000个男人信耶稣，有10000多人。这些人信耶稣是成千上万，当时耶路撒冷教会估计是几万人，而这些人都是福音的种子，还不到收割。因此这些人当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不愿意分散的时候，神就把他们赶散出去。他们一被赶散，他们就分散到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因此秋雨降下来几个阶段？好，那么春雨收割，我再讲一次哈。秋雨降下来，他们在耶路撒冷撒种，犹太全地撒种，撒玛利亚撒种，直到地极去撒种，对不对？好，那么春雨降下来呢，从哪里收割起？地极收割，回到撒玛利亚，回到犹太全地，回到耶路撒冷。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不过简单告诉你，如果你看宣教的过程，地球他们从以色列地开始，当保罗要向东，圣灵不允许，往北，圣灵不允许，圣灵带领他往西，然后福音就开始，第一站传给犹太人，第二站传给欧洲人， 第三站传给英国人，第四站传给美国人，第五站传到亚洲来。亚洲是福音的地级，当福音开始收割回去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照这个路就回去。所以在亚洲，在成为最大教会的华人教会，请问我们的福音应该是传给谁？回教徒。中国教会啊，你还不知道你的命定，很可怜啊。中国教会的命定是福音传给犹太人，传给回教徒。而犹太人，福音传回耶路撒冷，传回犹太全地，谁传？回教徒传。回教徒已经对西方的宣教士关门，美国是头号敌人，欧洲差不多是同样的敌人。今天回教世界，非洲对中国人开大门，我们要感谢伟大的中国政府，大量的向非洲捐钱。阿们，为华人开了大门。现在华人到非洲、北非到回教社会欢迎的不得了。你们知道这个杜拜已经有好几间华人教会，你们知道吗？有份，这个整个亚洲合起来一起会把福音传回去。那这个是我另外的跟你讲，那华人会有份，因为回教世界两个重要的国家，第一。回教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最大的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印尼，30%的基督徒。印尼30%的基督徒，因为印尼在50年代的时候，他们要对抗这个共产主义，因为共产主义是无神论，他们下令全国每一个人你都要宗教信仰，你要信回教可以，信这个基督教可以，所以印尼的人都信。那么印尼排华的结果是呢，全部都用这个印尼姓，印尼的姓氏啊，所以呢，华人大概都不会讲这个中文。但是中国兴起之后呢，中国热就开始，很多人就开始学华了。而印尼里面呢，30%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印尼是全世界最大的回教国家，它在回教世界里面有话语权。印尼同样有油啊，这些能源，所有中东地区回教国有的，印尼有，马来西亚更有，所以马来西亚和印尼是两个关键国家啊。印尼30%的基督徒，另外一个国家马来西亚，马来西亚是回教国家联盟里面的主席，少数在亚洲的这个在亚洲的这个回教国家。好了，那么它有油，有各种丰富的物产，它对回教世界打开，然后在。这两个国家，马来西亚跟印尼，教会最强的都是华人教会。你们都不知道，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不知。神会用华人教会跟马来西亚的华人、跟印尼的华人开始，包括印度基督徒传回到回教世界。有没有听过有人从中国大陆福音走这个 Silk Road 丝路，坐车子一直到开车开两个礼拜，开回到从那个中亚这个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这个国家一直开，然后经过伊朗，然后经过这个叙利亚，然后到以色列。你们有没有听过中国政府准备开高速公路，从整个丝路走？所以弟兄姐妹，你不知道神已经在做了很多事情，已经在做，我们清楚知道神已经做了，问题是我们跟得上跟不上。好，简单讲，所以我们明白春雨降下来几个阶段，所以秋雨降下来也会春雨降下来，秋雨降下来四个阶段，春雨收割也会有几个阶段，四个阶段。那么1906年是第一波，对不对？你如果看过这个Peter Wagner 所写的这个圣灵啊，这个他所写的圣灵第三波，好了，第一波过去了，那么接下来到了50年代末期、60年代的初期的时候，那么在洛杉矶市的北边有一个叫做瓦奈斯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个牧师，这个圣公会的主任牧师叫做 Dennis Bennett， 他在主日崇拜的时候宣告说，我被圣灵充满说方言。那么在那个时候，圣公会的牧师说方言稀奇还是不稀奇？为什么稀奇？因为那时候说方言的通通都在，不是灵恩，都是五旬节中的那些的异端的里面。我们正统教会是不说方言的。好了，可是呢，这个牧师他说方言，而且呢，他带聚会，圣灵果然降下来，大家都说方言，在圣公会里面，很惊讶，全世界人都跑到他那边聚会了，全世界人都去了。那么这一波产生巨大的影响，影响了全世界，被称之为灵恩运动。这个 charismatic moment。 那么灵恩运动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说方言不是绝对，方言是恩赐之一，大家都能接受。第二，他们是在圣公会、浸信会、信义会、长老会，甚至天主教里面的灵恩更新运动，他们没有离开教会。 Dennis Bunny 一生都在圣公会，他没有离开。那么因此他产生的影响是每一个宗派里面都有自己的更新运动，他没有教会分裂，他没有产生新的宗派。你们知道全球天主教有多少人吗？10亿。有多少是经历圣灵的吗？2亿。哎，你们真的什么都不知道，你们就可以看这些资料，都很现在上网什么资料都找得到。福音派的教会认为自己是主流，弟兄姐妹，你们上当了。你去看全世界的人口统，现在已经超过70亿了，21亿是基督徒，不到三分之一了，不到21亿是基督徒。那么基督徒里面的大概天主教有10亿，基督教里面大概有个9亿多，然后有东正教啊这些加起来啊，这个希腊正教等等加起来一共21亿。好了，那么在21亿里面呢，在所谓的 reform 改革中或者叫新教里面呢，被称为是福音派，自认为自己是福音派的多少呢？2亿5千万。认为自己是灵恩，对圣灵开放，或者是第一波五旬节中，或者第二波灵恩，或者第三波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这个葡萄园运动的多少人呢？6亿5千万。在基督教里面对圣灵开放的是6亿5千万，不止，对，6亿5千万，对认为是福音派的2亿5千万，再加上天主教有2亿多的是对圣灵开放的，基督徒里面对圣灵开放的是8亿，自认为自己是福音派不对圣灵开放的2亿5千万。请告诉我谁是主流？你们都不知道。这是今天华人教会的无知，这个资料你都可以找得到，包括所谓的洛桑会议完全被扭曲，洛桑会议被少数人把持，把对圣灵开放的教会给赶出去，这是你们所不知道的。为什么神不允许中国教会去参加？因为那个已经变质了，它里面是政治的目的大过于真实的代表基督教的状况。回来 OK。 好，那么第二波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全世界的教会都产生影响。它产生的是每一个教派你里面都有更新运动，浸信会有丰盛运动，你们知道吗？家乡事都不知道，我都比你清楚。浸信会有丰盛运动，浸信会里面产生很多的更新，本身浸信会里面被更新，因为发觉我们要更新，我们要复兴，需要圣灵的工作。好，那么这一波对华人教会有没有影响呢？有。第二波影响到全世界，也是全世界人去到那边聚会，结果香港有一个电影明星叫做江端仪信了耶稣。江端仪原来是个电影明星，今天信耶稣到处见证做见证，大家欢迎不欢迎？欢迎。江端仪有一个特别的恩赐，看过圣经之后过目不忘，厉害不厉害？过目不忘，他今天看明天讲到就可以讲，过目不忘，哇，厉害。他经历圣灵被更新，他就开始强调说方言。一开始东南亚的教会都欢迎他，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啊，这个文莱啊，香港、台湾的教会都欢迎他，到处做见证。慢慢他越来越强调圣灵，然后他自创一格，强调血水圣灵，也就是成为新约教会。那么越走越偏的时候呢，教会就开始怕他了，因为他造成很多教会的分裂，特别是聚会所的分裂，他是一个巨大的影响，所以香港的教会都怕他。这是为什么香港的教会比较对圣灵的工作排斥拒绝，但是 九七之前，香港教会的领袖通通逃到加拿大去了。你到香港现在去看，香港教会的领袖平均年龄50岁以下。为什么？老一辈全逃光了，这些人都怕共产党，全逃光了。那么因此，年轻一代自由了，我们不被意识形态。你过去被蛇咬过，今天我们不一定要怕，看到草绳你就怕。那么年轻的牧师，我跟陈牧师讲，很简单，我们去看嘛。是假的，我们可以分辨出来嘛？他们就东看西看，香港教会慢慢就开始打开来了。好，第二波对于华人教会有很大的影响，不过负面的影响大，因为新约教会，如今新约教会对台湾、对香港还是很负面。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清楚？因为我大姐是新约教会传道人的妻子，很清楚知道他们的光景。好，那么接下来。70年代末期80年代初期，在洛杉矶市南边有一个城市叫做 Anaheim， 那么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教会租了一个高中的体育馆，有一个牧师叫做 John Wimber 站起来说，圣灵欢迎你来，圣灵果然降临，产生巨大的影响，这个称之为葡萄园教会。那么第三波对圣灵的认识更清楚，他们公开的问所有的开大会3000多个牧师聚会，问说你们说方言是不是被圣灵充满的唯一证据？大部分都是灵恩的牧师说不是。那么对圣经的、对圣灵的认识越来越成熟，明白我的意思吗？慢慢越来越成熟了。好了，那么第三波就强调了很多这个更平衡的，包括有神学，包括教理。第三波的影响同样影响全世界。那你们在这边，你们大概知道80年代你们都在。我80年代我去参加这个聚会，在一个巨大的体育馆里面，教会们穿一个牛仔裤，弹着吉他，轻轻弹弹弹，弹完之后就敬拜完了，轻轻讲，唰就医治，就这么简单。神同样的工作。那第三波，因为他们不是从大宗派被赶出来，他们也不是原来宗派里面的更新，他们是。原来就是一个独立教会，那么因此第三波产生葡萄园教会运动产生的影响是产生很多的独立的圣灵开放的教会。那么现在如果你在北美看到一些教会的名称，不是叫什么信义会、敬信会、路德会这个会，也不是叫什么五旬节中的、啊、这个四方教会啊，这个啊、这个这些的这个啊这个啊四方教会或者是神召会之类的，第一波的，他们叫。什么十字路口，或者是 crossroad， 或者叫什么 rock， 或者叫什么圣经上的名字的，大概都属于第三波独立的灵恩教会。那么这个对我们华人有没有影响呢？有，在华人或者在整个亚洲地区，澳洲的 Hillsong 有没有听过？独立的灵恩教会，一个很有恩高的牧师带的教会。好了，泰国的希望教会有没有听过？赛克牧师。全泰国每一个乡镇都建立一个教会。新加坡的黄建雄有没有听过？80年代开始的。孔熙80年代晚期开始的。好了，那么马来西亚的 FGA 全备福音堂80年代开启的独立的灵恩教会。好，华人教会有没有第三波的？灵粮堂。我亲眼看见，中午跟牧师讲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时候，灵粮堂从一个保守教会转型成为圣灵开放的教会，就在我们神学院华神的礼堂，慢慢慢慢转型。灵粮堂是典型的第三波。好，请问，春雨下完了没有？为什么没有？还有第四波，你现在明白了？那明天上午我详细跟你讲神怎么告诉我，包括现在。整个北美全世界的人对圣灵第四波的认识。好，那么没有完，因为还剩下第四波，等到第四波完的时候，接下来这些就会发生。好，那么我问你，圣灵第四波会发生哪一些事情？请告诉我。根据圣经约珥书第二章，我们来看12章24节，23节讲会下秋雨春雨，就是在秋雨撒种的雨五旬节降下来，春雨是在24世纪初开始一直降到现在。好，那么春雨 降下来，第四波降下来会有什么事呢？24节，我们一起来念24节，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请问禾场必满了麦子什么意思？ 丰收，好，很好。丰收指的是什么？收割指的是什么？大量的人信耶稣。弟兄姐妹，我很大胆，稍微我不敢讲是预言，我就告诉你，你心里有准备，有一个谱，两年之内台湾会大复兴。我已经感觉到那个啊，其实有很多现象。台湾现在城市都有合一的这个同工联祷会这种教会，然后台湾的基督徒比例现在已经台北市到10%。两年，台湾是所有全球华人教会里面最成熟的地方，它会被神使用成为一个引爆华人的复兴、带动全世界教会复兴的一个地方。好，台湾两年，接下来台湾会跟香港会接下来就是中国大陆那个爆炸性的复兴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赵小博士有没有听过？很难啊，我这边对不起啊，对不起，我大概讲到2点钟，晚上2点就会讲清楚了。赵小博士是神所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经济学者，非常有名的经济学者，他在中国大概有几百万的粉丝，他是唯一的一个华人被请到 Willow Creek， 知道 Willow Creek 吗？芝加哥的 Willow Creek 教会，那个 Bill Hammond， 啊，不是 Bill Hammond，Bill 柳溪教会，你们都没听过啊？世界基督教论坛里面请他去讲，对几万人演讲，基督徒，华人基督徒，他讲，他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啊，我就不讲细节，他从经济角度讲。中国，它到2030年会有30%成为基督徒。我是从神给我的带领、光照、读圣经就出来相同的答案，30%，2030年，我就不告诉你大概什么时候耶稣会再来，非常近了。那个爆炸开始就是大量的人信耶稣，何场比买鸟卖的似的，大量的人信耶稣。请问，请问？当初撒种的时候，一天多少人信耶稣？3000、5000。收割的时候多少人信耶稣？没有人讲话。请问是撒种的时候种比较多，还是收割的时候收获比较多？对，收获一定比撒漏多。撒种一天3000，一天5000，请告诉我，收割的时候一天多少人信耶稣？感谢主。我问你，你们教会预备好一天？不要说3300个人涌进教会，你们预备好了吗 ？Hello， 所以我告诉你，你们要开始准备了。我们这样来再看，什么叫做禾产比满了麦子？请告诉我，麦子应该收在哪里？马太福音13章，麦子在外面用火烧了，麦子收在仓里。那么禾产比满了麦子，麦子应该收在哪里？仓里。为什么是禾场满了麦子？给我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好，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有一天这个会堂会坐满。廖牧师说3堂，我告诉你一天5堂都坐满，大量的人涌进来，教堂里装不下了。我问你怎么办？弟兄姐妹，你中毒很深啊。阿们。禾场必满了麦子，意思说那个麦子应该收在仓里，可是收获太多了，没有仓可以放，就摆在禾场上，意思是哪里收割哪里聚会。弟兄姐妹，你的家里预备好开放做家庭聚会了吗？你的公司预备好在公司里聚会了吗？你的学校预备好在学校里可以聚会了吗？你的商店、社区、公园，你预备好了吗？这个意思就是说，当大丰收来的时候，对不起，你不要只是在教会聚会，你要预备好所有哪里收割就在那里聚会。你的家里可以聚会，你的公司可以聚会，你的工厂可以聚会，你的餐厅可以聚会，你的学校可以聚会，你的社区都可以聚会。所有的地方全部都信耶稣。你不兴奋，我都很兴奋，你都不兴奋。阿们阿们阿们 我明天再告诉你，建会堂是一个完全错误的观念。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建堂，因为第一，这是在教会历史上已经说明这是一个错误；第二，耶稣讲过这个例子，有一个财主晚上就说是，哎，你看我这么有钱，我的收获这么多，我收获没地方放怎么办呢？这样子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然后可以放更大的东西。神就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你能活多久你都不知道，你留了这么多你给谁用？不要盲目盖大教堂。我就简单告诉你，中国教会现在走在十字路口，他们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们可以讲到十一点半吗？都是你害我要岔题的，我本来不想讲的。中国现在的教会走在一个十字路口上，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就在十字路口上，不搞不好中国就会整个崩溃。它带来的不是一个祝福，是一个灾难。好，那么十字路口是什么意思呢？因为中国教会要承担这个责任，教会应该引导社会，对还是不对？教会应该祝福社会，应对还是不对？中国教会能不能这么做呢？答案是不行。好，那么中国现在在做什么呢？第一个，中国的家庭教会开始在学，学什么呢？学三字教会。什么叫学三字教会呢？中国的家庭教会原来有没有固定的聚会？原来有没有教堂？没有。原来有没有驻堂牧师？没有。原来有没有摆 lot 规则？没有。大家一起同心祷告，阿们就做了，没有什么规章制度了。现在开始，中国的家庭教会开始买堂，各个地方都在买堂，不管是什么红堂、白堂、葡萄堂，通通都在买堂。好了，不但买堂，中国还开始什么聘牧啊，牧师。所以中国有很多没有被正式读完神学、被按摩、摇身一变变牧师，中国教会是很乱。第三，就开始学各种权，然后就开始维权。这是中国的家庭教会，家庭教会学三字教会。那么中国的三字教会在学谁呢？有一次我到印尼，印尼这个伯特利教会，你知道伯特利吗？杨东宝牧师，那个 Dr. Nico 啊，这个是三十几万人的这个教派。那么我去，他们就带我去参观，他们在那个 Jakarta 附近外围开车一个小时的地方，一个新的一大片地区，他们建立一个新会堂。那么政府也配合他们建很多新的设施，政府就疏散这个贾加塔的人口到那边。我一看，一个像体育馆一样这么大，可以容12000人。我说哇，好大！接待我的同工说：“哎，你之前中国教会的牧师们也来了，他们也说很大，不过他们加一句，你猜他们说什么？”我们回去也盖他几间。中国的三字教会现在就开始竞相盖大礼拜堂，大礼拜堂，大礼拜堂，大就是美。好了，那么你有没有听过一个地方叫做余姚？浙江小地方，他们花了大概8000万人民币盖了一个可以容大概6000人，大概中国人都有弹性，6000人一定可以挤10000人，号称中国最大最漂亮的会堂，有尖塔高标，成为这个余姚市的一个新地标。神气不神气？非常壮丽，非常富丽堂皇。走进去冷得不得了，冬天冷得不得了。为什么不开冷气？领导来开，领导不来，弟兄姐妹穿着大衣来聚会，就中国教会。中国教会就学西方的大教会，以为大就是美。你注意好，明天我再告诉你，大不一定美，大有问题。好，那么呢，我们要问西方的大教会学什么？西方大教会在学谁？ Bill Hyper 这个纽西大教堂，这个我们在南加州的这个那个 Settleback 那个。马鞍峰那个什么 Wig Rowland， 好，这些大教会你知道他们都在学什么吗？学中国的家庭教会。当教会一大，就发觉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肢体关系。不管这个 Bill Hyper 或者是这个 Wig Rowland， 当他们教会大，他发觉他必须要有家庭的聚会、小组的牧养。他不管用什么方法，他到最后都是小组。他们发觉中国家庭教会是最好的榜样。好笑吗？家庭教会，中国家庭教会学谁？三字教会。三字教会学谁？ 西方大教会，西方大教会学谁？中国的家庭教会。那么你要学谁？明天我再告诉你。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很多都是被扭曲的，不是按照圣经的观点。好，回来回来回来。所以何场必满了麦子，一直不但是指大量人信耶稣，而且你预备好你的家里就是聚会点吗？你的公司就可以聚会吗？你的餐厅就可以聚会吗？可以吗？可以吗？可以吗？拿起大拇指来，大拇指拿起来，跟旁边的人说，你家里也可以聚会耶。请注意，不要以会堂为中心，你的信仰就会被扭曲。你应该以家庭为中心，你的信仰最真实。有没有人说你在家里面的信仰是最真的？到教会都是演给人看的，是孩子不是吗？是吗？你真实的信仰都在家里面嘛。所以当你聚会在家里，你是最真实的信仰。这是初代教会福音爆炸的原因，在家里面开放、真诚、相爱、圣灵工作，福音爆炸。我们今天来到教会搞得漂漂亮亮的，我不是说你们不应该有，你们应该有，但是你们不要忽略家庭弟兄姐妹的相聚，那个是最真实的，让生命，基督的生命。约翰说，我如今把我们亲眼看见、亲耳听见的传给你们。信仰是亲眼看见、听耳听见的，不是在这边只是听一篇讲道，那个不叫信仰。信仰是看见你的生活，看见我的生活。阿们，那是真实的。初代教会福音爆炸，因为这些人不信，人看见你们这些基督徒被逼迫、被误会、被丢在狮子坑里，还爱耶稣，而且只有祝福没有咒诅。我要信你的耶稣，我看见你们的生命，你真是有生命的。那么因此他们信不是因为听一篇讲道，信是看到你的生命，这是真正的信仰。当我们把信仰从家庭里面拿出来，只是到教会大家穿得漂漂亮亮，你好我好，回到家是另外一回事了。这个信仰不能够持续，你说服不了你的儿女，在教会客客气气，回家骂孩子打儿女，这个不是真信仰。那因此这个，对不起啊，我明天再讲，我们这个要整个改过来。好，接下来，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新酒指的是什么？新酒指的是什么？没有人讲话。新酒指的是什么？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新酒指的是什么？五旬节，那些人说他们无非是被新酒灌满了。新酒指的是什么？圣灵更新的工作。耶稣说新酒装在新皮袋里。新酒指的是什么？那个更新的生命，那个圣灵新建的工作。所以新酒会来，圣灵新更新会来。再问，油是指的什么？很好，什么恩膏？圣灵的什么恩膏？我一定要把砂锅打破。好，简单讲，雅各书第五章，你们当中有病的呢，可以请教会的长老来用油抹他，出于信心的祷告，主必要医治那人。 By the way， 明天你们把所有生病的人带来，你看神会不会医治他？你看我在开玩笑吗？你要不要试一试？大概一般的聚会有一半人会得医治，你们自己试好了，不管了，等一下我再最后说。好，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就是圣灵新鲜的工作加上大量的医治。你注意哈，秋雨降下来，第一个现象讲到三千人信耶稣，第二个现象是什么？第二件事情，每门口的摊子被医治，五千个男人信耶稣。你会发觉医治跟救恩一直连在一起的，不讲医治的救恩不是救恩啊！明天我想如果时间我就详细跟你讲，我们今天你教会如果没有神迹奇事，你根本没有神同在，神同在一定会有这些事情。算了，看你们，我跟何师母，我们做夫妻工作的，我们以前做夫妻工作，我们才在中国这个2月3月初的时候回来，我们在那边连办了4场夫妻营。我们现在如果 OK， 我们可以办到80对，大概是所有华人教会中没有像我们这么有效率的。我们有很多同工起来办，那么我们在整一步一步的教，带他们一起操练，为他们一起祝福。 然后我们有一个情人晚会，弟兄姐妹那个很多有八十对里面有十对是同工，七十对是会众，有四十六个人没有信耶稣，包括有共产党，有干部，有这个厅长、局长，有这个妇联会的主任。你知道妇联会是什么吗？就党的机关，中共有这个共青团，就是胡锦涛的系统，妇联会就是另外一个共产党的系统，进入到整个的政府里面的。好，那么有这个妇联会的主席夫妇来，那他的先生是财政厅长，都是共产党的官员。好了，结果我们为他们祷告，有一个姐妹晚上就跳舞，跳得很漂亮，我们就鼓掌。她说我要来做见证。诶，跳舞做什么见证？她就说了，你们有没有注意，我进来的时候是我先生扛着她进来的，十八岁，第一次十八岁读小学一年级，不能走路的。我们集体性的祷告，晚上开始跳舞，就这样的一个见证，三十几个人信耶稣，包括共产党官员。因为我有时间在告诉你，我们对于医治的我们了解太少了，它是福音中重要的一环。今天福音派不讲这一个，对不起神。圣经上强烈的讲医治，诗篇一百零三篇，他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下一句怎么说？他医治我们部分的疾病。福音啊，你要当心对神的话的认真。他赦免我们一切罪孽，他医治我们一切疾病。你不得医治，你要找出原因为什么来。你没有去经历神的恩典，你就不相信，你就不讲，是对不起神的话。我们看接下来，当大量的人信耶稣之后，我们就看见不但福音广传，圣灵兴起，有些人就悔改。现在很多电影明星都开始神感动他们悔改，然后这些人大量的医治发生。接下来二十五节，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五节，请。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蚕豸、蚂蚱、茧虫，那些人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请问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验？当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心里很火热，说主啊，我要一生来这个要传扬你，有没有？曾几何时，我们就发觉我们的工作也忙，我们的事业也累，我们的身体也垮，我们的事业，我们很多次，哎呀，我知道主啊，等我退休了再来吧。我们的热心爱心被吞吃了。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验？曾经说啊，至于主啊，至于我和我一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结果呢，家里面夫妻吵架，孩子不信主，发生问题。不但我们没有全家服侍主，连全家信耶稣都没有。弟兄姐妹有没有这种经验？曾经神给我们一些的意向，给我们的负担，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觉得我们要来服侍神，我们要做什么？曾几何时，被五斗米给压弯了，恩赐也慢慢也没了，信心也没了，胆量也没了。什么原因？因为我们不看重神，神就容许蝗虫、茧虫、蚕豸、蚱蜢来吞吃你。弟兄姐妹，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当第四波圣灵浇灌下来，产生什么现象？什么现象？什么现象？蝗虫、茧虫、蚕豸、蚱蜢所吞吃的，神要还给你们。简单讲，弟兄姐妹，我们现在在做婚姻，做婚姻跟何师母，我们在中国做了很多大量的婚姻，做我们看到太多的婚姻被神完全的改变。我们在这个余姚这个地方不多，只有三四十对夫妻，因为那个教会一个教会办三四十对夫妻来参加，有一对来参加，第一天那个先生，那个男的不愿意跟太太坐，太太坐前面，先生坐后面，这样看都不看我。第二天这样斜着看你，下课了跑来找我，老师，我跟我太太我们离婚两年了，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这个同伴了。我说他们为什么要拉我们来？为什么我们要这样？不要，就是不要傻，我根本不爱他的，已经离婚两年了。第三天哭着悔改，不是，因为我们要再复合。三天改变，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这是真的。我们看见太多神一个一个做复合的工作。当你相信神做过工作，神要把你的意向还给你，神要把你的爱心还给你，神要把你的信心还给你，神要把你的恩赐还给你，神要把你的家庭还给你，神要把你的健康还给你。 要不要这样被神所更新？当我们回转归向神，我们之所以被蝗虫茧从男子蚱蜢吞吃，因为我们自己为自己设立了很多偶像。当我们放下来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神要把这些东西都加给你，他要把你所有的失去的还给你。有没有人说？二十五节二十六节，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来看。好，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再往上，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好，请告诉我二十五节二十六节的最后一句话，请再往上，最后一句话都是什么？最后一句话都是什么？什么话？ No， 最后一句，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没有人兴奋啊，哇，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我现在问一下你，你就算你在美国追基督徒，有没有觉得有一点羞愧？有还是没有？你敢不敢带着圣经在街上大摇大摆的走？弟兄姐妹，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美国在往下坡走。当美国从60年代开始把圣经赶出校园，把祷告赶出校园，把十字架，把这个十诫赶出法院，美国开始往下，美国一直开始离开神，除非教会更多的为美国祷告，美国开始有危机。神已经开始拣选中国，让中国会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基督教国家，很有意思哦。当时我们说的共产党，但是神就开始用哦，神开始用。好，我们发觉现在四月的，等到六月，最高法院就要宣判我们加州的八号，发觉不乐观。美国已经像一块要倒的骨牌，现在的媒体现在有多少？有三十几个大企业联合声明说支持同性恋婚姻，包括 eBay， 包括这个 Google 这些公司，你们知道吗？在你们加州啊，都在你们圣何塞啊，你们说的，哎呦，你们这些人要加油了。好，好，你们发觉。那么这些事情，结果发觉我们现在在，就算在美国，所以其实很有点羞愧。但是我奉耶稣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当那个复兴来的时候呢，你做基督徒绝对不知羞愧。弟兄，你有没有带着圣经？请你来一下好不好？ Okay， 谢谢，明天一定会给你礼物。谢谢，谢谢。圣经，圣经，圣经，圣经，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带着，带着。哎，这位先生，这位先生，这位先生，你这个带的是圣经吗？
是啊，
真的吗？
真的。
那你在看圣经？
现在正在看。
你是基督徒吗？
是啊。
哎，那你可不可以带我信耶稣？我求你，我求你好不好？求你带我信耶稣好不好？求求你，求求你好不好吧？好不好吧？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好感动啊，谢谢你。那你带圣经是不是要去教会聚会了？
现在。
哎，是不是？
是
是，你可不可以带我去？
可以啊。
哎，我求你，我求我自己买门票，可以？可
不用，不用门票，
真的不用啊，真的不用啊。那我这里就不要客气，我这里说嘛，那你带我去好不好？
可以。哎，
好，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啊。
哎，
好，谢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发觉他又长高两寸，有没有？弟兄姐妹，圣经上清楚告诉我们，到时候十个外邦人拉一个神的选民说。带我们去敬拜耶和华，有没有？到复兴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哪里背景来的哈。如果你从中国大陆来的，我就告诉你，那个时候信耶稣成为最牛的事情。对台湾来的来讲，信耶稣成为最夯的事情。如果在北美长大的，我就奉耶稣的名告诉你，信耶稣成为最酷的事情。什么意思？信耶稣荣耀无比。阿门。你们大概还不了解，我慢慢的告诉你们。好，美国总统就职，请问他要请谁为他祝福祷告？牧师啊。虽然他找了一个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牧师，但是他至少好像找了 Rick Warren 去，就是有牧师祝福，所以他知道他要治理国家，他需要上帝的保护，需要上帝的赐福。请问我们华人的社区里面，华人的政治的这个领袖里面，有这种事有没有发生？我告诉你，发生了。高雄市，我的一个好朋友是一个牧师，高雄市的市长陈菊就职的时候，请他带了一群牧师为他祝福祷告。你们这些人不兴奋啊？你们这个是这里是哪是什么层次？这个层次叫什么？层次叫什么？下一届 市长就职的时候，因为发觉在这里呢要一定要牧师祝福，而且牧师呢就发觉呢要华人很多，一定要华人牧师祝福，华人牧师呢也要具有代表性的华人牧师，就决定请孙牧师跟廖牧师代表这个，这叫什么城市？马比达的这个城市的名字为市长祝福。你们这些人不兴奋啊？中国开始迈向国际化。中国以前女人是不出门的，现在中国第一夫人也跟着出去露露脸，中国开始做了。好了，那么有一天，话说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开始就职的时候，他们说世界的例子呢都要按什么宣誓，然后要请人祝福，那我们中国是先进国家，我们也要请教会来祝福。阿们。好了，那他们就说我们不但要在中国国内的教会来祝福，我们也要海外的这个华人教会表示我们中国的影响力遍及全世界，请海外的华人教会来祝福。海外的华人教会呢又要有那种最聪明的牧师来祝福。最聪明的地方在哪里呢？在美国就是矽谷。矽谷呢这个最有名的教会呢就是方舟教会。就请了孙牧师跟廖牧师代表海外的华人教会的牧师来为中国第六代领导人就职祝福。没有人喊阿们。然后在哪里就职呢？在人民大会堂。那么在人民大会堂就职的时候呢，那么因为这些人海外来的，你们可以带一些人来观礼，所以呢你们教会有牧者来做代表，可以有十个人代表跟着来参观。有没有人想要报名的？现在先跟我报名。有没有人报名参加的？有没有弟兄姐妹？那日子就快来到了，到那时候华人信耶稣带圣经一点都不羞愧，就怕你没有预备好。你如果没有预备好怎么帮助别人信耶稣，对不起，你的袖子可能会被人拉断。十个人拉你的袖子叫你说怎么带我信耶稣，你说我不知道，我去找牧师，他就把你袖子拉断了。阿们。预备好带他们信，而且呢那个时候全世界最荣耀的事情就是信耶稣。请问神的百姓还会在羞愧吗？更不要提接下来没有多久我们就会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会，神称我们为他圣洁的心腹，然后我们跟耶稣一同降在地上，跟耶稣一同作王一千年，然后全地都要被像衣服一样被转换去，我们就住在新天新地里面的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个街道是黄金的，墙壁是碧玉的，人是透明的，是不吃不喝没有啦。比矽谷这些大公司的福利还要好，他们不用花你一毛钱的电费，神自己做灯照亮整个城市。阿们，阿们。有没有人想要去那边投资房地产的？有没有？来，我最近开了一个公司专门投资天国房地产，新耶路撒冷地皮，听说是只涨不跌的。弟兄姐妹，我奉耶稣的名告诉你，第四波已经来了。明天我就告诉你一些美国的先知跟神给我告诉我们的。第四波来，第四波会带来就是这些现象。然后二十八节发生什么事情？二十八节，明白了吗？这些事会先发生，大量的人信耶稣，大量圣灵的新鲜改变人心，悔改认罪，大量的医治发生，大量的人过去我们软弱，我们可能失败，我们可能为五斗米得腰，我们可能被人所伤，但是都在主的里面，神把我们挽回过来。然后我们看见神的儿女开始兴起来，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让这个复兴来到之后，神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有没有人说？你明白了吗？为什么那个预言没有完全预言？因为前面秋雨降下来之后，春雨要先降下来，然后这些事情一件一件完成。弟兄姐妹，春雨第四波已经来了，你预备好自己成为神所祝福的器皿吗？你预备好 让自己在这里面生命成长，然后你可以帮助别人认识耶稣吗？你预备好你的家打开，你的公司打开，你的餐厅打开，你的社区打开，让人在那边信了耶稣就开始聚会了吗？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低头，我们来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我们为今天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来感恩。主，我求你让我们当中经历你的恩典，就是让我们亲眼看见你的来到，让我们看见这个复兴的来到，也预备我们学会了在你面前的等候，也就是用我们的同心合意恒切祷告来等候。主，当我们同心合意祷告的时候，求你照你的应许让我们得着能力，好让我们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让这个方舟庆祝会的弟兄姐妹成为收割庄稼的农夫，让我们得人如得鱼，享受你一切的恩典。主，我们更深信，主啊，当你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改变，必要成就。主，因此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主，我愿意回转归向你，让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让我所经历的我的身体，我的家庭，我的事业，我的生活都还给我们。主，我向你承认过去，主啊，我虽然信靠你，但是我里面还有我自己的 agenda， 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有我自己的打算。主，帮助我，让我回转来归向你，好让我经历你的复兴，好让我的教会经历你的恩典。主啊，让照着你当初的应许，你给牧师的看见，在整个的摩佩达地区12000个华人都要认识耶稣。主耶稣，谢谢你，主在我们当中做成你自己的工作。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有多少弟兄姐妹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我不愿意只是坐着一个平信徒坐在这里，我愿意起来，主啊，你复兴的灵浇灌在我身上，让我能够领人归主，让我的家可以成为聚会的地方，让我在公司里面，让我能够成为你的见证人，让我的生活中让别人因着我能够看见耶稣。多少人说，主我愿意，请你从座位上安静站起来，我们要为你祷告，我要特别为你祝福，我等一下要为有些身体有病的人来祷告。你如果说，主我愿意，请你从座位上站起来。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多少人说，主我愿意，我不觉得我已经老了，我不觉得我还有事情，我不觉得我身体软弱了，主啊我愿意把摩西的心智加给我，把加勒的心智加给我，把真是我那个哦，真是以斯帖的心智加给我，使就使罢。那我们就是来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好让你复兴的作为临到我们身上。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听我们的祷告，成就你的祝福，让我们一起用这样的诗歌来敬拜你。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里，复兴这地，今天的最低真的有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当自己的生命，复兴这地全人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我们要来争取敬爱你，我将地宝座在这地，妇女人也看着罪的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照住你的生命，复兴这地全人的君王，我们欢迎你。 责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亲爱的主，我们要奉耶稣的名宣告，站立在你面前的弟兄姐妹，欢迎你来方舟敬信会，欢迎你来。主，帮助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主啊，让我们恒切的祷告，好让你把你的祝福降在我们当中，让我们下沉的手发张的腿挺起来，成为你的见证人。主啊，让我们在家里面在生活中活出你自己荣耀的生命出来，奉耶稣的名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照你的应许，人若有愿做的心就必蒙悦纳，来自到我们所有的。主啊，你到我们有这一点的心，你就来挑旺我们的心。圣灵啊，把复兴的火加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真是心里面有火在焚烧，我们就像耶利米一样，还忍不住不能自禁，我们就起来见证你，起来荣耀你的名。主，我们也奉耶稣的名为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耶稣的名，圣灵膏抹我们每一位。主啊，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完全的医治，奉耶稣的名斥责一切的疾病、仇敌的搅扰，完全的离开我们，完全的出去。奉耶稣的名，我特别为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失眠的、睡不好觉的来祷告。奉耶稣的名，主啊，你膏抹我们的免疫系统，让免疫系统恢复正常的功能，所有的过敏、感冒、滤过性的疾病、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各样的皮肤病，完全的挪开。奉耶稣的名膏抹我们的松果体，让我们的褪黑激素分泌正常，好让我们弟兄姐妹成为你所爱的，必安然入睡。让我们明天许多弟兄姐妹可以来做见证，诉说你在我们身上的医治作为。奉耶稣的名，一切的疼痛、仇敌的搅扰完全的离开。主啊，你的医治同在临到我们弟兄姐妹身上。主，我们把感恩颂赞的归给你，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欢迎你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鼓掌，把荣耀归给耶稣。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必睁眼看着垂听奉主名的呼求，万民都要来敬拜你，荣耀高举你的圣名，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复兴者的全能的君王，我们欢迎你。感谢主。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再一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现在不想停下这个聚会，大家有没有 很得到激励？换声部师就没声音了。我们实际上何牧师讲了一个小小的发了一个小小的预言呢，已经成就了。怎么说呢？你知道5月2号就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四的晚上，在 Milpitas 的大体育馆，那个大的那个超怎么讲？那个超就是室外运动场有全 Milpitas 的国家祷告日 National Day of Prayer， 在那个祷告日里面。市长也会到，他会宣读国家祷告文。 然后当中他会请所有的啊教会，就所有的湾区啊那个 Milpitas 的教会的领袖们都过去啊，然后呢就排了，然后因为我最近有参与在他们当中，所以他就说要请我在祷告里面，总共有四种语言祷告，第一个就用中文祷告，所以他们就邀请我说能不能用中文来为 Milpitas 来祷告。所以不是我的我会祷告不是什么，我只是说一件事情，我们很重要的就是要连结跟 Milpitas 所有的教会连结在一起，当我们一起为这个教会一起为这个事祷告的时候，教会因为连结就会复兴，这是我心里面的火，就是我们要连结，所以我到处跟人家连结，不过常常人家不要跟我连结，我就很想跟人家连结，我们就一起祷告，因为我深深知道只有同心合意才能兴旺福音，所以我希望我们就是我们都在这个里面，我的英文很差也不好，但是呢，我就去硬着头皮就在那些白人的牧者里面，我就跟他们聚会跟他们一起祷告，神要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突破我们所有的刚才所说的我们所有的枷锁，所有的我们像过去以前的那些习惯传统，我们把它全部丢掉，我们这一颗心，神啊你现在要我做什么我就单单的顺服来做，复兴就一定临到，我们相信明天有更好的信息会在我们的当中，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已经吃了好像快吃不下了这么多的好的东西啊！我相信明天圣灵会有更大的工作在我们的当中，我们好好的回去休息，明天我们2:30准时聚会，好，2:30，然后我们会有个晚餐，好，然后一直聚会到9:00，好，所以愿神与大家同在，好吧，那我们就安静的，然后我们就可以默祷，然后散会。